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文章要点清晰、实在、发自内心，避免弄虚作假，说空话、大话、套话等党文化习惯，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提高了心性，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师父讲过，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回归传统，去除人心恶念，充实佛性，在世间兑现誓约，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去的一年、五年，从得法到现在，遇到了哪些情况？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请拿起笔，写出您的那份答卷。参加者，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投稿平台，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注意事项：一、尽早动笔，不拖延应付。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静思、总结、提高都需要时间。同时，为了法会顺利开幕，帮忙打字的同修、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二、加强正念，注意安全。三、不要写成流水账，或者只说是，不谈修心的收获。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保险工作中兑现大法弟子的使命，作者河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8日。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以讲真相救众生为目的，每天都在想如何才能多救人，救更多的人。一次我的一个同学找我跟着他做保险工作，他说跑保险可挣钱了，你也能说会道的，保证能行。我想我是修大法的，修大法是要看淡一切名利情的，跑保险不是我要干的事，当时就没答应他。可是我心里总想着这个事，不去吧我需要份工作挣钱养家，而且在家接触的人也少，没机会救人，去吧也觉得不太合适。我就到学法小组和几位同修切磋这个事，看到底能不能做。结果同修各有各的说法，大都认为这份工作是一个名利熏心争名夺利的地方，不建议做这份工作。后来我和一位同修大姐交流，她认为我们主要目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接触更多的人，是救人，这一点一定要明确，基点一定要站对，不是为了常人的工作名利情，到哪里我都可以当作讲真相救人的好机缘，哪里都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借这个机会多救人不是更好吗？注意把握好自己的言行，关键看自己怎么把握，提醒自己可别钻到名利里面出不来了，那就得不偿失了。经过和同修大姐的一番交流，我便下定决心做这份工作，必须坚定正念，把法讲真相放在第一位，宁愿不挣钱也要多救人，先把这行的众生救了再说。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去做了这份工作。跑保险得走遍千家万户，苦口婆心的劝说，人家还不一定认可。因为我始终想着，我不是来挣钱的，我是来结缘救人的。遇人介绍保险时，把讲真相贯穿进去，再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不管他们能否要买保险，我都告诉他们，记住每天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很多人都愿意要，也都加入了保险。我做了三个月，到了公司评比的时候，领导就表扬我说干得好。全公司就我签的单最多，年底被公司评为最优秀的一级先进工作者。在开门红大会上评为风云人物。在舞台的屏幕上放映我的照片和名字，我自己一人站在舞台上拿着一大束鲜花，台下掌声雷动，那场面很是感动。从此领导也很重视我，见我也很高兴。公司天天开会学习，开会之前为了活跃气氛搞个开心一刻，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讲故事的，我就天天给他们讲故事，讲的都是大法中修炼故事和传统文化故事，潜移默化的给他们讲真相。我想我得好好利用这个好机会救人。每天上班前我想好要准备的词儿，轮到我上台时我就给他们来个顺口溜，三句话语不离本行，真善人好挂在嘴上，身体健康人人盼望，买份保险你可别忘。这一下全场轰动，台下人掌声一片，叫我再来一个。我就接着说，真是做人要真诚，善是善良，忍是忍让。你让人家买你的保险，你做不到真诚善良忍让，就没人给你签单。我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做的，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签单。 我还给他们讲红眼石狮等故事。我的心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签单，可是我的业绩不断地向上升，其他同事都看红了眼，都来向我取经。我就借机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不要相信电视上说的。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是被栽赃陷害的。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有一个美满的收获，还能保平安，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从此他们都开始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了好的转机。后来他们纷纷向我要真相护身符，说要给他们的亲人，我给了他们很多真相资料、真相台历等。这下我在公司小有了名气，领导经常叫我到市里、省里去开会学习，我都随身带着很多真相资料、光盘、小册子等，遇到有缘人就发给他们。有次去省城开会，一个讲师在讲课时间问正在听课的人，日本侵略中国，最后是谁把日本打败的？下边的人有的说是八路军，有的说是新四军，有的说是解放军，有的说是共产党。那个讲师说，你们说的都不对，是国民党打败的，国民党伤亡惨重，光将领都死了200多名，士兵死亡无数，共产党只死了一个将领。台下的人听了鸦雀无声。当时我就想，这个讲师真敢讲真话，讲的和九评共产党上写的一样，这个讲师是个有缘人，我不能错过。下了课我主动去找他说，老师你讲的真好，你这是在哪学的？他说，在大学里学的。当时因为时间仓促，没有说上几句话。过了几天，那个讲师竟然到了我们公司，说要检查工作。我真切感受到这是师父的巧妙安排，我们又见面了。我拿着转法轮、九评共产党和各种真相小册子、光盘等一大包，我找到他，把这些东西给了他。我说，你看看，了解一下真相吧。他说，这么多，我一下子看不完呢，我们一会儿就走了，怎么还给你呢？我说，这是送给你的。他高兴地说，那我就拿回去好好的看一看，谢谢你。我想，真是有缘人呐，感谢师父的精心安排和慈悲苦度，又一个有缘人得救了。我的业绩在公司是最好的，签的单最多，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大法给的。公司领导三番五次找到我，要给我升职晋级，都被我一一回绝了。干保险的都知道，那里边的人都是视钱如命、见钱眼开的薄情寡义之人，到处充斥着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升职晋级，那简直是不择手段的弄虚作假。而且升职晋级后，意味着身上的责任也就多了，你所管辖的所有职员，你得为他们负责，完不成任务，你得替他们完成，这样一来得全身心投入，占用大量的时间，哪有时间学法救人呢？不行，我就给领导说我不升职，我就当职员。他们说，你不升，你每月会少拿好多钱的。我说，少拿就少拿，我不想当，叫别人当吧。同事们说，你是公司干的最好的，是领导最放心的，但你是最傻的，放着好事不干。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我就坦诚地给他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教我们不为名不为利，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干保险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讲真相救人。 由于我坚定的选择，就把升职让给了别人。当月那个人就拿了5万多工资。领导给我开玩笑地说，你看人家某某拿5万多，你不羡慕人家吗？我呵呵一笑，心想，我根本没把那个钱财看到眼里，要不我就不会让出去了。就这样，我在保险公司干了13年，虽然没有升职，但我也得到了常人得不到的名利双收。这和常任的名利双收是截然不同的。我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业绩都是最好的，自然工资是最高的，也是人人都羡慕的佼佼者。这些都源自师父大法的恩赐和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大法弟子的每时每刻都沐浴着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现在正法已到了末后阶段，我们绝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做好3件事，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救更多的人。与旧势力抢人，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通，正念正行，走好最后阶段的每一步。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真正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让师尊为我们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师尊的一路保护。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实修，破除种种障碍救人》，我在英国真相点的修炼心得体会。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1日。去年学期结束前，经过和同修的交流，我打算来伦敦继续在大英博物馆前弘法讲真相，但是因为我面临诸多问题，包括未来工作或学业，再加上留学前经历过的家庭破碎等经历，形成负面的思想，对应着我的执着心，无形中在修炼路上障碍着我走出去讲真相。那么，经过此后真相点中讲真相的实修经历，我想交流一下最近一年多的修炼体悟。一、冲破担忧未来的阻力。经过和同修的交流后，关于我下一步的工作或走向，我悟到未来我能去哪里工作，哪里的众生和我有缘分，是原本定好的。而且这次有机缘到大英博物馆前弘法讲真相，也不是偶然的，可能就是借助这些矛盾和束缚，要我突破自己的各种人心，在法上提高，从而能够更好地助师救人。我悟到，尽管未来去哪里工作早就定好了，但是做的过程中，面对现实的事，我的心会有不同层次的摆放。这些现实的冲击本身，就是对我修炼的考验。在得失中，看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好3件事。常人只有一条路，而大法修炼的弟子有2条路，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另外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路。个人得失的本身不应是修炼人要执着的，那样旧势力会利用我的执着心来安排让我遇到能触动我的心的事，从而对我做3件事形成干扰。如果我面对现实，不断地放弃我的层层执着，不被旧势力设的假象带跑，坚定不移做好3件事， 那便是不断地破除旧势力层层的安排，走了师父安排的路。我只有在观难面前选择的权利，而没有安排的能力。也许我费尽心思，只想取得一个常人所谓的好的结果，那结果本身到底能不能得到，也是定在那里的。但这过程中，如果我没有把握好，便会耗尽了我本来应该做三件事的时间，而且也没有真正破除这一关难，心性没有真正提高上来，这是真正的失去和遗憾。现在正当众生危难之时，我要赶快放弃执着心，提高上来，堂堂正正做好三件事。当我悟到这些的时候，我便不再执着于个人未来的前程，放下了这些名利情的羁绊，在去大英博物馆的路上，我的脚步更加坚定，知道了我是来干什么的。二，学好法实修，排除干扰，慈悲救人。做真相点的过程中，我愈加体会到，要想做好真相点讲真相的事宜，学法和日常的实修缺一不可。讲真相中，尤其是和中国人讲真相时，伴随而来的干扰也很大，如果修炼不到位，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要么就是当我给中国人讲真相时，很巧的旁边马路的汽车不断地按着喇叭，加上轰鸣声，我的声音没有办法让他们听到。要么就是大风把展板刮断，突如其来的大风呼呼地刮，使众生睁不开眼，分心听真相。要么就是人群中突然窜出来几个人，强行打断我们的对话，甚至骂人，干扰我讲真相。最严重的便是破坏展板。而且当自己那段时间长时间有一个执着，关没过好，或者当天学法不够时，会发现即使和中国人讲真相没有遇到非常大的外界阻力，也无法成功将他们打动、说服、成功三退，而且无法自由调动正念，去清除阻止他们三退的邪恶因素和干扰。后来我又悟到，出现任何干扰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那些干扰恰恰能使我动心。邪恶在另外空间看得一清二楚，我哪个地方心性有漏，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哪个人的不好的观念，操控它进行破坏。如果那个方面的心性没有漏，那相应的我是不会动心的，相应的那个方面就不是人念，而是正念。一个充满正念无漏的场，邪恶自然没有办法钻空子。所以我保持日常的修炼状态，大量并且尽量入心的学法，法使我更坚定了正念。在我遇到心性讨厌和干扰时，我能即使第一念是人念，但我也能很快用正念去看待矛盾。首先向内找，找到后，因为大量的学法已经将真我加持得很强，人心人念无法撼动我。观难面前，意志力一坚定，一跨即过，直接否定并且灭掉那些不好的心念便可，例如争辩心、顾虑心、怕心等等。那时我常常感觉到自身层层身体非常巨大，可以挣破一切阻止我救人的束缚和人心人念，并且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动流泪，冥冥中感到师父在加持和拖着我前行。随后自己人这边一旦不容易被带动之后，发现很容易调动正念，清除背后的那些不好的因素。当自身归正后，人这个层面就非常好解决。那时候自己的状态让我无论遇到任何干扰也能不出问题。其实提高心性后，不被带动的本身，那干扰破坏背后的因素也就起不了实质的作用了。而且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当中讲的，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其实往往这个时候也不会出现任何干扰与破坏了。 再后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能越来越自如地调动自己的正念去清除邪恶，发现正念打出来越来越纯，发出的能量越来越微观，并且面对芸芸众生，我油然而生出了慈悲心。这种状态使我自然而然地向他们讲清真相，慢慢地和众生讲真相变成了一种自然的状态。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退出中共，不负他们自己史前曾经发的愿和立下的誓言。慈悲心使我即使遇到干扰和破坏，大多情况也能守住自己的心性，不被带动，真心为他着想。境随心转，周围的环境也变得安详宁静，什么风浪也掀不起来。记得一次和一个中国人讲真相，突然一个路过的中国人眼神狠狠看着我，然后似乎想说什么，对我和那个听我讲真相的中国人产生干扰。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那一阶段通过实修，我渐渐地不会随其左右，甚至最后我都没有产生他能够干扰了众生被获救的这个概念。我真心为他们好，不管你是谁，是来干什么的。那时慈悲的状态使我不会为他的思想以及行为让我动心，自然和我构不成对立。我脑中升起一念，要救所有的人，救的是他们的真我，真我不在表面上，真我在他们的最微观中。随即我发现我可以发出一个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慈悲的场已经将他们罩住了。因此人这边的表现就是，那个中国人明明都已经不理解地看着我，并且嘴已经要说什么话，结果欲言又止，仿佛说不出来一样。他不止一次想要尝试着说话，但就说不出来。明明我注意到他的嘴都已经张开了，但又缩回去了，张开了又缩回去了。反复几次后他就走了，没有对我和那个中国人讲真相干扰成。随着修炼，我深刻体会到，当我放下一个人心时，紧接着身体感觉非常轻松，变得更轻，讲真相时说出去的话也更有力量，甚至能把那些本来要走的众生定住，并且透过表层打到众生的微观中去，我发出的正念更加纯正和强大。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真心为他好，心念越来越纯，真心为他的慈悲能使他们久久不愿离去。因为我讲真相比较慢，我一般会和他们讲五分钟左右，可没想到他们很多人愿意站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过道听我讲述全部。我想到了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当中的讲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此时再讲真相，发现智慧犹如泉涌，每次遇到不同的人，我能够自然地说出自己平时讲不出来的话，随机应变，自由发挥，引人入胜，最后使他们从心底愿意三退。三，关于展板被破坏的思考。对大英博物馆前的真相点最大的破坏之一，便是展板被破坏。个人悟到这种问题，往往也是修炼不到位造成的，例如学法没跟上，心性长期滞留在一个层次等。我已经有过很多这方面的教训了，如果我那天状态不到位，那天的弘法几乎是一定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干扰或破坏的，尤其是中国人多的旅游旺季。所以遇到这种问题，我都会首先反思自己，向内找，看看最近修炼哪方面有问题，哪怕那个阶段没有什么心，遇到这种干扰破坏，首先动的那个心便是要修自己的，例如争斗心、怨恨心、怕心、依赖当地警察的心等等。后来我悟到，这是在英国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要是在中国大陆去讲真相，你怎么办？遇到问题，心意不正，马上会出问题。虽然这里环境宽松，但国内国外修炼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一样的。正法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心性在一个层次长期停留，怎么能行？所以我每次遇到矛盾，尤其在真相点，我都以这个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逆境之中，突然袭来干扰破坏时，我仍需更加守住心性，修掉不足之处，更加慈悲为他。我做的并不那么完美，我愿意在接下来的不多的时间里更加勇猛精进，以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四，在法上提高，走师父安排的路。在做真相点的过程中，纷纷扰扰，各方人员反应各异。我从法中认识到，旧宇宙众生对这次正法不同的反应，都会通过世上的人表现出来，这在真相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真相点中，可能往来游客随口说的一句话，都会不偏不倚，使旁边的众生获救的难度加大。还有真相点旁边长期占用地方做生意的常人对我们的掣肘，各方人士的干扰破坏等等，这些事所见的实在太多。那么也就是说，这安排中很多生命起到的是负面的作用，我们没有修好的部分和尚未获救的众生都在旧宇宙的盘中，所以修炼中我们的路很窄，如果无法保持修炼状态，心念不正，很有可能触碰旧宇宙的机制，遇到相应的干扰或破坏，掉入旧势力安排的路。那条路就是旧宇宙的路，通向灭，毁了众生，让他们有意无意地直接对大法犯罪，会对旧人起到阻碍干扰的作用而犯罪。我从法中领悟到，尚未获救的众生在这个盘中无能为力，也只能像钟表的齿轮一样机械地在运转，到什么什么时候干什么事，表面上好像是他有了什么什么想法，想要对我们或者对谁做什么什么事情，那都不是偶然的，反映到我们这里一定会给我们救人带来一个相应的阻力。层层旧宇宙的安排，表面上的人其实对应着更高的因素。做真相点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层层旧宇宙的机制在运转，旧人一定会触及到旧宇宙中的层层机制，这些机制安排中不让众生获救，用人的手段无法解决人层面以上的问题，用神的手段才能破除远远高于人的层层旧宇宙的安排与邪恶。历史上，旧势力对此次正法系统的安排非常详尽，众生来真相点的一个想法、一句话、不好的观念、不好的破坏行为等等，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旧势力有意的安排。面对这些，个人体会到，任何情况下，观难前，在大法的指导下，自我放下的越多，心性升华后，相应的正念和慈悲会越大。此时再面对众生，正念足以清除旧势力给众生安排的邪恶生命，慈悲是足以穿破众生的层层偏见观念，不让众生发挥旧的安排中起的负面作用，可捣毁旧势力给众生头脑中强加安插的思想系统。真的为他，他们的真我会感觉到，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后，慈悲地讲着真相，会激起他们的善念。要的就是这一念，这会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真正地从旧宇宙的盘中解脱出来，走向新宇宙。历史的今天，宇宙的今天，安排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做铺垫。感恩师父的付出和巨大承受，特殊的使命，特殊的恩惠，正法快要结束时，万古的机缘给了我，能成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我要更加勇猛精进，保持更好的修炼状态，助师正法， 救度众生。以上是我近一年多修炼的心得，仅代表个人有限层次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发正念也要重视清理自己，作者陕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9日。重视发正念也要重视清理自己，作为大法整体的一份子，认识不清，不及时清理好自己，邪恶就藏在自己有执着的空间里。清理好自己范围的邪恶，整体邪恶总量也是在减少，也是清理好整体的一部分。二十几年来，我个人很少受到各种外来干扰，这可能和我长期养成的发正念习惯有关。平时我非常重视用零星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二十年前早期就养成了每天都用半个小时专门时间来清理自己的习惯，同时也养成了用零星时间随时随地发正念的习惯，我把它称作为日常护理、防护清理。我是这样做的，平时正念不强时，一闲起来了就针对自己有执着的地方加一念，清理。色欲心重，就着重清理色欲方面就是里安排，安全上的、身体上的、经济上的等等，随时随地清理自己空间场，再加上每天坚持抽时间专门来清理，天长日久做，那个清理数量和效果是可见的。最早开始时，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的也不好，在师父的安排引导下才坚持做好。一天中午，我趴在桌上想睡，因为已经习惯于随时随地发正念，刚趴下习惯性的加了一念，清理自己。念一出，就看见一束强大的激光射入体内左肋下空间范围，很大的一块黑色物质被粉碎了。实际这时并没有平时发正念时正念强，只是加了一念。这件事鼓励下，我决定长期坚持做好。我想咱们平时这种零星时间很多的，如睡觉前、吃饭时、走路时、工作闲暇、聊天时、开车时等等，如果长期用这种零星时间坚持，总量也是很大的，效果也应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么多年就坚持下来了。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有病业中同修更应该加大力度。明慧网有仰望施恩一文中描述作者同修个人天目所见，就是里为了打击同修发正念信心，对病业，当你清理到 97% 的时候才开始变化，到 98% 才有明显变化， 99% 才大致好。这和我个人的判断一模一样，我知道旧势力会这么干，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我看到很多病业中的同修，或对病业中的同修帮助时，清理起来一时之间没有明显变化，就失去了信心不做了，很多都半途而废了，造成损失。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特别是安全方面，遇到紧急情况，极端点说要拼命发。十年前我们当地发生了大范围迫害，紧急情况下我们当地有一同修，据其他同修说，光他一人那几天几天几夜拼命的发，最后大范围迫害解体，同修也全放出来了，连常人都有正念替我们说话，同修多受到鼓舞，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些经验教训。我觉得应该长期坚持做好，不要一时之间没有变化就失去了信心，天长日久做好，那个清理数量和效果是可以预见的。一点想法写在这里。
明慧广播电台，
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6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认识根本执着，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至今已有26年半了，回顾走过的修炼历程宛若瞬间。当年我和朋友尤金在途经山景城的卡斯特罗街时，逛进东西方书店，看到门上贴着的一张小传单，上面写着有个法轮功学习班即将在几分钟后开始，如果不是几分钟，恐怕我们不会等了。当时我们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但出于好奇便决定去了解一下，听完了学习班就开始了我们的修炼之路。在我开始对修炼有了一些了解后，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还有人会不修炼大法呢？我对大法所展现出的清晰、质朴与美好的法理惊叹不已。此前我对于科学、宗教和哲学的诸多疑问，都在这里瞬间找到了答案。多年来，我参与了多个项目，因为我希望能更多地讲真相。但我投入时间最多的还是媒体工作，特别是《大纪元时报》英文版。这个项目是我们在2004年底在圣克拉拉学法组集体学法时开始构思并启动的，而这个集体学法小组一直持续至今25年，尽管期间有过短暂的中断，但地点几乎一直就在尤金家中。最令人难忘的经历是我于2000年10月20日在旧金山法会上初次见到师父，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法会中，两位主要协调人上台迎接刚刚步入会场的师父，随后许多学员纷纷涌向讲台前。通常我在打坐时很难入定，或许偶尔能有那么一两次，但也只是持续了几秒钟而已。但那一次我全程都感觉到人似乎在方外，但却听着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内心有一种极度平静而又愉悦的感觉，那真是一次奇妙的体验。所以尽管我预料到师父可能会来，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那感觉又充满了意外的惊喜，就像是虽然能想象到圆满是多么殊胜，但一旦真正亲身体验，那感受或许会截然不同，甚至远超想象，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自己在修炼中一直未能克服的缺点，以及我为改进这些不足所做的努力。尽管我修炼和参与项目已有很长时间，但有些执着心、缺点和错误却依然难以根除。这类问题很多，但我打算从中挑出几点来分享。一、恐惧心。当危险、令人痛苦或不快的事情发生时所产生的怕心。我的恐惧心会不时显露出来，有时表现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去看牙医洗牙，比如几年前我背痛难忍，不得不求助于脊椎按摩师和针灸师的情形。因为当时我没能通过那场关于疼痛的考验， 但有时一个人的心性也会在来不及思考的瞬间显露出来。举个例子，20多年前，加州圣何塞发生了一次地震，那是一次中等强度的地震，里氏震级约为 5.1 级，但震感足以让周围的物体晃动起来。地震发生时，我们几个人正在圣何塞参加集体学法。地震袭来时，大家都保持着双盘打坐的姿势。我不知道当时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但有些人开始发正念。在那个时候，发正念还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当震感加剧时，我是第一个试图逃跑的人，想冲出屋子跑到街上去，因为我担心地震会变大，导致物品坠落，从而把自己困在屋里。就在我跑到半路，快要出门时，地震停了，我感到有些尴尬，便走回人群中，继续发正念。第二个例子发生的时间很近，就在几周前，我当时在拉斯维加斯，因为我儿子在那里参加舞蹈比赛，我们住在酒店的11楼，正准备下楼去大厅参加比赛时，我听到手机响了一声，收到一条语音提示，发生大地震，请蹲下寻找掩护，发生大地震，请蹲下寻找掩护。恐惧感瞬间袭来，因为我知道从11楼撤离大楼绝非几秒钟内能完成的事，而那正是收到预警后仅有的反应时间。我查看手机，显示门多西诺发生了 6.0 级地震。尽管我们知道门多西诺位于北加州，距离拉斯维加斯相当远，但我当时还是感到非常害怕和震惊。接下来的20-30秒里一直心神不宁，随后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在微微发抖，当然最后什么事也没发生。然而这次让我意识到第一反应至关重要，同时也让我明白作为一名修炼人不应该怕。这件事也让我意识到在顺境中谈论勇敢往往很容易，但在逆境、险境或邪恶肆虐之时，要做到勇敢却很难。修炼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我同时也需要付出努力去精进，去提升心境，尤其是提高忍耐力。此外，我也在问自己，我为何会产生恐惧？我的修炼之路不是由师父安排好的吗？我只需遵循这条路走下去不就行了吗？我身上究竟有什么不足，导致这些执着心不断浮现且难以根除？是因为自私吗？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无法坦然放下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程。二，病业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另一个考验是我的背痛问题。过去几年里，我至少经历过3次严重的背痛发作，痛得我只能走几秒钟的路，那种痛苦非常剧烈，甚至连洗澡时我都无法站立，必须坐着洗。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尽管我心里明白是在宵夜，也知道发生这些事是有原因的。比如我曾花太多时间盯着电脑或手机，看那些与工作无关、无关紧要、不重要甚至不恰当的内容。虽然我清楚自己是在偿还业债，但在实际面对时，我依然感到非常艰难。我不断问自己，该如何在这方面提高，又该如何增强自己的忍耐力。写下这篇心得后不久，我偶然读到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问答，其中的内容与我的亲身经历很有针对性，帮助我加深了对法理的认识。这是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师父给一名弟子的问答，我想把它全文读一遍。弟子，我来自欧洲，可有一种磨难常常阻碍我步行，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吗？十，有许多白人他喜欢跑步，喜欢上锻炼身体的健身房，也有人喜欢走步，他觉得这样可以使身体健康，能不能起作用呢？能在表面身体上起到对小的、轻的疾病的抵御能力。这种抵御能力要说白了，准确地说，就是不让业力反到表面上来，脚业力还在那边存着，它能一时起到表面身体抵御病业的作用，这就是那种抵抗能力。那么你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很可能要使你储存的那些个病业都翻出去，把它都推出去，真正从本质上使你健康，使你没有业力，使你干净，使你纯洁，那么就可能会起一种互相不协调的作用。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不叫你这样去做，因为修炼是能够使生命达到真正健康的唯一手段。那么你想通过步行使你达到健康，其实说白了还是对大法不坚信，认为大法不如你走步能够达到身体健康，或者是你觉得你也没有想那么深，你只是习惯于走步，也许你这种习惯就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执着，也让你去，你可能把去你这种执着的心当作是一种磨难，对你的一种障碍，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反过来看一看，是不是要去你什么执着呢？早上或晚上跑步的时间用来练功不是更好吗？我想碰到什么问题都能想一想自己存在哪些问题的时候，你提高才是最快的。遇到问题想一想自己，也可能会找到问题所在。也许对某些同修而言领悟这些点化相对容易，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我过去去做健身和骑自行车等活动有多个原因，如保持体型、减肥、享受户外时光，而不是只待在车里等等。作为修炼人，我们需要在社会上做好人，展现出让世人赞赏与敬重的形象，但这些不是给我们去沉浸其中与执着的，而是为了让他们对我们及大法留下良好的印象，从而会去了解大法，至少对大法有一个好的印象，会对他们的未来至关重要。我的理解是，只要是为了救度世人，想要给世人留下好的形象，并没有不妥。但我逐渐意识到，这其中可能隐藏着一种需要去除的根本执着，即执着于通过常人的锻炼方式，而非修炼大法的练功，来保持体型、外表美观，或获得良好的身体感觉。最近我们每天在英文大纪元办公室读转法轮之前，都会先读师父2000年发表的经文《走向圆满》，每次阅读都让我深受震撼。师父把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我们往往因为自身的执着而难以真正领悟。常人活着就是为了实现梦想，追求物质享受和寻找幸福，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如何享受更多的事物，却永无止境。当然他们并不快乐，而他们自以为是的幸福实际上却是在不断加重自己的执着。作为修炼人，既然身处这个世间，我们难免仍有一些执着和未了的愿望，否则也就无法留在这里了。但我理解的关键在于，我们来此是为了去除执着，放下执着，而不是为了加强或巩固它们。这就引出了我想分享的第三个缺点。三，争斗心和强调自己是对的。每当与其他同修，尤其是与妻子同修发生争执时，我总觉得自己总是在过关，但没有过。我的心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观念，往往带有自私，总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虽然我感到师父一直在帮助我逐渐去除这种执着和不好的心，无论是通过直接点化还是安排情境让我有所领悟，但即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要避免争执依然非常困难。这种争执往往表现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都过于执着于自己的观点，以至于道理似乎变得不再重要。尽管我们都明白其中的法理，却往往未能成功化解这些矛盾。我妻子是个非常好的人，实际上她性格随和，善解人意且通情达理，唯独当我有执着心显露出来，需要将其去除时，她才会表现得不讲理。当然，大多数时候我自己并未察觉，毕竟如果能轻易察觉，那就不算真正的考验了，对吧？不过，能看到冲突如何助我去除执着，或者至少能去思考，意识到并尝试放下这些执着，我感觉这是自己近几年来的进步。我越来越能够以一种有助于我们共同提升而非造成伤害的视角去看待冲突。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认为夫妻关系错综复杂，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帮助双方消除执着，实现彼此的提升。这种提升并非停留在表面或世俗层面，即仅仅为了听好听顺耳的话，而是要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实现进步，并放下那些根深蒂固的执着。很多时候，当我心境平和时，我能领悟到那些为我精心安排的一切，他们在方方面面助我圆满，助我去除根本执着并走好修炼之路。然而，尽管我曾一度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但一旦再次面临考验，我往往又会将其遗忘或变得头脑迷糊。因此，这始终是一个充满挣扎与磨砺的持续修炼过程。不过，近来我越来越能察觉到自己的执着，每当发生某些事情点醒我，让我看清自己的执着，并指引我如何将其去除时，我便愈发心怀感恩。谢谢大家的聆听，感谢同修们营造了有利于修炼的环境，也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将我们从地狱里捞起。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